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课程学习到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基督教与家庭有内在的联系。在三位一体中，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也就是圣父和圣子的本质关系，就是父与子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根本关系，就是我们是他收养的儿女。我们与教会成员之间的根本关系，就是兄弟姐妹。家庭就是展现这些合乎圣经的人际关系之所在。我们的家庭包含着神、福音和教会的缩影。无论在美满的家庭中，还是在亏缺这些形象的家庭当中，都是如此。这个事实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为人父母当中，我们要让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向世人彰显我们与神的关系。显然的，我们要做的合乎中道，而不是要儿女来敬拜我们。然而父神是我们了解如何为人父母的榜样。作为父母，我们应当效法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主要意味着孩子需要学习成为活在权柄之下的人。仅仅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活在我们的权柄之下。因此，对于较小的孩子，比如说0到5岁的孩子而言，我们的养育目标就是建立我们的权威，教导孩子顺服。同时，这还意味着我们想要孩子在爱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也是神为我们制定的爱的计划。对于6到12岁的孩子而言，我们的养育目标就是帮助他们培养品格。最终，我们想要孩子成为神的敬拜者，并依靠神的恩典，在成年后与我们一同服侍教会。那么，我们如何训练孩子达到这些目标呢？我们能做到吗？尽管救赎是神的工作，但是神也给了我们父母角色和责任。作者泰德·屈普在他的优秀著作《子女心，父母情》这一本书中，一语中的地描述了父母在履行教养孩童的职责时通常会采取的方式，就是错误的过度专注孩子的外在行为，去阻止我们不喜欢的行为。作者指出，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外在行为的确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如果我们的养育目标是彰显我们是被神收养的儿女，那么就会看到这种方式本身显然是有缺陷的。神只关心我们的外在行为吗？绝对不是。神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人的内心。同样的，我们不应该只关心孩子有什么样的行为，还要关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行为产生的原因，我们将了解不到孩子心中的偶像，最终我们也会错过给孩子分享福音的机会。所以今天在第4讲，我们一起探讨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为什么说仅仅关注孩子的外在行为是很愚蠢的呢？因为用医学术语来打个比方，行为就像一种表面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换个比喻来说，这就好比你在院子里种了一棵苹果树，但是 这棵树只结出了干瘪丑陋的苹果，于是你决定修理并改造它。你买来新鲜的苹果，然后用钓鱼线把它们悬挂在这棵树上。你这样做并没有改变树的本质，而只是作秀而已。因为所有外在的行为都是从内心发出，透过孩子的行为，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内心。内心是行为的中枢，行为也暴露了内心的状态。在箴言书4:23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生命流露出内心的状态，暴露了内心所崇拜、恐惧、信靠、盼望以及诱惑我们的东西。因此，孩子们的所说所做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耶稣说过，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领会到这些经文对为人父母的启发了吗？在养育孩子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孩子或者我们所照管的孩子的不良行为视为我们的麻烦或是敌人。当然，孩子的不良行为的确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这些外在的罪行正好给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提供了指南。亲爱的朋友，你正在阅读这本反映孩子内心的个人指南吗？然而，我们的养育方式往往只在控制孩子的行为。当孩子不顺服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考，这反映了他内心怎样的状态？他们内心所崇拜的是什么？每一年，当我们回顾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落入行为主义的错误中了。也就是追求外在的行为，这是很危险的。我从一开头就说过，福音正在经受威胁和挑战，这并非夸大其词。只改变行为而不从根源去改变内心，就是本末倒置，治标不治本。耶稣曾经反复地斥责法利赛人想依靠自己的行为来尊荣神，而心呢却拒绝他。如果我们只专注孩子的外在行为，那么我们就是在鼓励孩子成为法利赛人。我们是如何掌控孩子的行为呢？可能包括以下几种方式：贿赂，我们贿赂孩子；随意的惩罚，我们让孩子感到内疚；我们操控他们，恐吓他们，甚至是强迫的服从。我们透过这些方式来掌控孩子的行为。我们当然必须控制孩子的行为，但这些并不是全部。在这一点上，任何关心孩子的人往往会提出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重要问题。比如说，如果我无法引导孩子的心时，我是否依然必须控制他的行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我们将在下一堂课花一整课的时间来学习，然后还要用另外一节课的时间来讲一讲它的应用。但是现在我想就此问题做一个简短的回答。是的，我们必须控制孩子的行为。我们是孩子生命中的权威，作为神的代表，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命令，为着孩子的益处去管教他们，并拯救他们脱离死亡。我们不只是倡导要思考和推理孩子的内心，而且还要纠正孩子的行为。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透过孩子的外在行为来判断他背后的原因，并最终帮助孩子看到原因在于自己心中的偶像。因此，我们当然需要纠正错误的行为，但如果要在孩子面前忠实地彰显神的形象，并引领他们归向耶稣，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如何从新开始？让我们看看以下几个例子。比方说，第一个例子，1岁的鹏鹏因为不能玩危险的工具而哭闹，并且大发脾气。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把危险的工具给1岁的孩子玩吗？这是你选择的方法吗？这是错误的方法。 或者说试图用另一个安全的玩具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呢？这个方法可能对于很小的孩子还是管用的，或者说你可以温和地管教这个一岁的孩子，并针对他哭闹的心告诉他，神不希望我们有这样无理取闹的心，即使才一岁大，孩子也会在心里与骄傲、与不顺服、与不耐烦和抱怨征战，我们也需要从新开始。第二个例子，两岁的娜娜正从婴儿座椅的托盘上往下面丢食物，她一边瞧着你，一边在托盘的边缘上玩弄食物，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不让他继续吃饭作为惩罚，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做法。那还有，你坐下来亲自给孩子喂饭，这样食物就不会掉下来，或者另外给他爱吃的食物，这样他就不会乱丢食物了。这个是纠正行为的做法。或者第三种方法，你在饭前先带孩子做谢饭祷告，当他丢食物的时候，你就管教他，然后告诉他食物是神创造的，神不希望我们浪费，我们不想要一颗浪费和不感恩的心，这是纠正心的做法。那第三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一个四岁的小明拒绝与妹妹分享玩具，而妹妹大喊大叫说玩具是她的，这个时候你作为父母会怎么做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批评大孩子，告诉他应该让着比自己小的孩子把玩具给他，你有没有听到他在尖叫？我们强硬地把玩具从大孩子手中拿出来交还给小孩子，这是第一种方法。还有第二种方法，你会拿另外一个玩具来哄小一点的孩子。第三个方法，纠正新的做法，或者你会和他们坐下来谈话，问他们抢玩具是表现出爱神、爱人，还是爱自己呢？当然，你还可以问更多的问题，然后为他们的心祷告。最后，你因着他们只想着自己，只想着爱自己，拿走玩具以示惩戒。这是一个归正心的做法。我们还可以继续举更多的例子，你从中看到以心为目标的育儿模式了吗？如果我们要引领孩子归向耶稣，并且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神的形象，我们就不会只简单地采取一些措施，制定规则，纠正外在的行为，把行为当作问题的核心。从孩子刚出生，我们就要把他的行为视为他们内心挣扎的直接反应，这些内心的征战将伴随他们一生。最后，我想回答几个在教导这部分内容的时候经常问到的问题。比方说，我怎样期望孩子发自内心的顺服呢？毕竟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就无法遵守律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好问题，而且你能否忠实地向孩子传讲福音，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的，我们必须期望孩子从心里顺服，这也是神的标准。在作者所举的例子里面，父母把福音的代价看作是单纯的行为主义做法。父母有的时候给孩子设立一个能持守的标准，他们认为如果孩子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发自内心的顺服神。比如说，圣经上说要善待那些逼迫你的人，但当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时候，父母就叫他们不要放在心上，或者更糟糕的，父母叫孩子在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就立刻的打回去。这些都不是合乎圣经的做法，他们只是处理了孩子的外在行为，并且使孩子远离十字架的救恩。忽视霸凌和站起来与他对抗都不需要依靠神的恩典，但是要做到善待欺负你的人，为他们祷告，并将自己交托于公义的审判，那么孩子就必须面对自己灵性的贫乏，以及看到自己对福音更新大能的需要。对人而言，神的律法标准很高，除了依靠神超自然的恩典，无人能守。神的律法教导我们需要他的恩典， 当你在养育孩子上没有坚持神的标准时，你就剥夺了孩子在福音的恩典里享有的怜悯。因此，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是带领孩子认识福音的关键。如果我们只是制定规则来规范孩子的行为，就会剥夺孩子在福音的恩典里本该享有的怜悯。还有第二个问题，每次孩子不顺服的时候，我都应该这样做吗？这是另外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这样做，但我们也要考虑实际情况。有时候你可能是上教会要迟到了而没有时间，或者孩子已经有多次不顺服，他也明白了自己内心的问题，那么就不需要重复整个过程了。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提及新的问题和他所显明的罪。你可以说，我们去教会快要迟到了，但在路上我会让妈妈读以弗所书6:1的经文，然后谈一谈你因为穿衣服而对我大吼大叫，是否是对我有尊敬之心的表现。或者说，亲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已经管教多次了，现在你又有了抱怨的心，对不对？当你的心抱怨时，爸爸妈妈会怎么做呢？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低估孩子一次又一次聆听这样的教导所带来的力量。还有第三个问题，养育儿女太难了，我几乎看不到什么果效，你可以鼓励一下我吗？亲爱的朋友，首先，果效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当你忠心地去这样操练时，你会越来越轻松。尤其是妈妈们，你可能会为此深感疲倦。不要忘记新的问题，你可能会一整天都在管教孩子，并且陷入不良习惯之中。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因为你训练孩子的心正在顺服神的命令，神必会赐下恩典，让我们完成他所交付我们的任务。你们要向丈夫寻求帮助，让他们在养育儿女上来监督、指导和控制质量。你丈夫可能状态更佳，那丈夫们、弟兄们，你们要参与养育儿女的事情。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还将继续讨论纠正式的管教，这是神为着孩子的益处而设定的，也是以心为目标的养育方式的一个必要补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行为主义如何影响我们的内心？它让我们变得律法主义，而且让福音在我们的心里变得肤浅无力。我们或是为了方便不加批判地继承父辈的育儿方法，却没有认识到福音可以改变一切，包括养育儿女。在孩子的生命中，我们是神的代表，靠着神的帮助，让我们来关注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状态，因为神也这样待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人父母的学习，分享的是第四课，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那这些呢，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来说，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有经验的了。很多时候，那一个行为出来之后，就知道他是什么主意了，心中想的是什么。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可能对孩子行为的观察不能仅仅停留在外表，而是要触摸他的内心，并且归正他的内心。
对，就是我们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可能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这个想法这个主意好不好，正不正确。 我觉得今天这一刻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也是最重要的启发和提醒，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父母，其实也包括唐曼我自己在内，
嗯，
我们在教养孩子和管教孩子的时候是没有让神介入的。
哦，那意思是我们走在了前面。
不是，没有让神介入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如何去有效地纠正孩子的行为上面。
嗯，
但是我没有去让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我发现他有一个那个坏习惯出来了，
撒谎。
对，撒谎。
嗯，
然后我就开始揪住这个撒谎的问题，去管教他，去教导他。
嗯，
当然，这个事先可能也没有跟他去关于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撒谎的问题的教导也没有，所以在这个管教的时候当然就更加没有了，只是告诉他说这个行为不好，你不能撒谎。
所以我明白，就是我们整个管教的过程围绕着撒谎，就是撒谎是不好的行为，你不要撒谎，但是却没有去教导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去做，为什么这样做，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缺乏了后面这个环节。
对，我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会读大量的心理学的书籍。心理学的书籍在如何有效地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方面，它是给了非常多的指引和帮助的。你如果是按他那句操练，你确实可以有效地去纠正孩子一些行为。但是呢，心理学是很大的可能不会教我们如何让神去介入这个教养的。
嗯，是，我觉得唐曼说的这个就是重点。很多父母，甚至很多基督徒父母，我们参考的标准是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啊，
嗯，
是一些人的智慧，人的经验，嗯，但是却没有归回到圣经去说，孩子真正要去教导的，真正要去引导的是他的心怎么样从悖逆开始转向神。因为行为的产生是由心来驱动的嘛。
是，
嗯，我自己也有体会了。虽然我的孩子这么小，其实我是知道说要培养他的内心的，
嗯，
但是呢实际上做出来的呢好像只是纠正他的行为啊，
嗯，
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反思，是这样的，
嗯，
有时候在实践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难了，
嗯，
比如说我自己家的孩子呢其实差不多两岁了嘛，
嗯，
然后他经常会想吃东西，
哦，
这小孩子比较常见的嘛，
嗯，
看到零食就想拿来吃，但是呢作为父母肯定要告诉他你不能吃这么多呀，吃太多了等一下不吃饭，
嗯，
这是很常见的。那怎么处理呢？我尝试过几种方法呀，但是感觉比较被动。第一呢，就是把零食收起来，不让他看到，就告诉他：“哎，你看这上面没有了，没有零食了。”他很机灵的，他知道那零食放在哪里，然后他自己会帮凳子会去拿的，
嗯，
然后我把它收起来。第二呢，就是定时给他吃。
嗯，
我也尝试过，比如说上午九点钟吃零食的时间，下午两三点就吃零食的时间，其他时间就不能吃。但是这种情况呢有时候就会打乱呢，聚会啊外出玩啊不能到这个点给他吃，
嗯，
在我实践的过程当中我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了。比如说第三种，就告诉他你要有节制啊，他可能也不懂得节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嗯，
这是我的目前遇到了一个困境了，那你不给他吃他会继续哭啊。我现在比较坚持的是你如果一直哭呢我是不会给你吃的，
嗯，
因为如果你一哭就给他吃就会养成这种习惯了，他下次呢
他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获得满足。
对对，我可能就会告诉他你要有节制啊，不能经常这样吃啊，然后会带他去玩一下转移他的注意力了，目前是我的做法。
孩子的行为是他的心在驱动，有的时候我们太专注于外在的行为的话呢会忽略了对他心的引导，
嗯，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相对比较差的地方。我常常会被引导，就是被太太提醒。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拒绝向小妹妹分享玩具。
嗯，
那其实这种场景呢
小的也有，
我们经常会看到，
对，
在教会里面也容易看到，
嗯，
在 孩子跟别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也容易碰到，我们常常会止息纷争啊，
粗暴，
对，粗暴，
嗯，
你分给他，他比你小，
对，
或者说他是女孩，你让给他，
对，
或者说我给你买一个，用非常粗暴的行为来解决。但其实呢，
嗯，
这种行为暴露的就是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爱自己，
嗯
嗯，
不爱别人，
没错。我是觉得啊，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帮助他建立好的习惯，但他非不听，他一定要叛逆，
嗯，
这其实已经体现了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一定需要管教，
嗯，
管教是必须的。止息这个他的这个行为，
嗯，
纠正他的行为，哪怕是用管教的方式先让他这个行为在这个时候先停止，
嗯，先纠正，
对，先纠正，然后等到父母自己能够心平气和，孩子他也消停了，我们再坐下来去沟通。但这个前提一定是刚才我之前就说了，我们平日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让神去介入。什么意思？哪怕是孩子再小，我都觉得做父母的要每天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习惯，就带着孩子去祷告，
嗯，
带着孩子去读经，带着孩子去讲圣经故事，甚至带着孩子在他能够会说话的时候教他去背经文。
嗯
嗯，
我们既然相信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的，那为什么不让孩子早早的去了解神的话语呢？不是等到那个孩子发生问题了，我要管教他了，我这时候才去告诉他说神命令你要怎么怎么样，这不叫做神的介入，
嗯，
是日常生活。如果神的话语能够在日常生活介入到这个管教当中，停止他的这个错误的行为，纠正他错误的行为之后，坐下来的沟通才会有效果。
嗯，所以这个次序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呀，啊，
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有智慧的管教的过程。因为今天呢，我们会看到说心会驱动我们的行为，这不要让我们误判说我们的专注点总是在他的行为上。其实呢，有很多孩子他是有好行为的，
嗯，
但是他的心是怎样子我们不知道，
嗯，
他可能会用好行为来换取，来骗取，
嗯，
我对父母对我的称赞，或者说是一些奖赏，
嗯，
因为父母有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只要你表现好，只要你怎么怎么样，你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孩子也很聪明，
对，
所以还
是
心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
嗯，
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孩子他的心是什么，比如说他做了一件错事，
嗯，
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他坏了，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错事来。但是可能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恰恰发现他的心是好的，
嗯，
他原来做的这件错事是因为他爱妈妈爱爸爸的原因，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嗯，
是
是。
所以借着唐曼这个问题呢，一定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跟孩子沟通他这件行为背后他的心，
嗯，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造成你有这个行为的表现。
嗯，
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好，那今天呢，借着这一课，盼望可以帮助我们去梳理孩子的内心，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行为看到他的内心，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以后的管教和引导当中更有智慧。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幼小的心灵需要神的爱，从小走正路，真理来灌溉，一生敬畏神，感激永不